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得海。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汇集各种奇思与妙想，我们一起打造心得海。这一集是铃铛周记，要和大家聊聊我这周发生的事情，还有我的心得想法。当然也会回复小朋友的心得跟问题哦。那铃铛周记不用心得赞助，预计每周更新一次。虽然目前我最快好像只能两周更新一次，不过已经有进步了吧，对不对？你们看，铃铛姐姐三月，我居然更新了两个铃铛周记，还上了一个阮籍的故事，然后也有把达尔文第十集给上架。我觉得我三月份很棒耶，进步很多耶，对不对？对不对？哎，好啦，邀功一下，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你也可以像这样子自己鼓励自己哦。那这一集周记呢，我要跟你们聊聊我3月22号到3月31号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录音的时间是4月5号。小朋友，你们有听过最近很流行的 ChatGPT 吗？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它就是可以帮人类做好多好多事情哦。我们就讲小朋友最讨厌的写作文来讲好了。那很多人呢就会请 ChatGPT 帮他写东西，不管是写卖东西的文章啊，写介绍东西的文章啊，或是说你有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可是你想要就是整理出重点，那都可以请 ChatGPT 帮忙。那我自己发现啊，大人的世界其实有分就是很两个极端。有一种极端就是 Yes, ChatGPT 太棒了，可以来帮我做事情，这样子我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玩了。第二种呢就是怎么办， ChatGPT 也太厉害了吧，那这样子以后我的工作他都帮我做了，那我要做什么？我会不会没有工作？那小朋友，你们是还不用工作啦，所以也许离你们还很远很远，可是你们会担心吗？或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担心吗？你们知道吗，在刚开始啊，很多人啊还会用 ChatGPT 编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呢就会有人讲说，哎呀，以后那个编故事的人也会失业了，也没有工作了。不过铃铛姐姐啊，最近呢觉得很安心。为什么呢？好，因为呢 ChatGPT 其实有分免费的跟花钱的，那其实铃铛姐姐也偶尔会用免费的来帮我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一直觉得她还不够聪明。她可以帮我到大概一半而已，那后面的我还是要自己做完，就尤其是想故事这件事情哦。所以听说有花钱的 ChatGPT， 我就想说，哎，那花钱的会不会更聪明呢？结果我发现啊，花了钱的也没有比较聪明耶。好啦，应该是说也不是比较聪明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类有一点很棒很棒，是 ChatGPT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还有创造能力。因为其实 ChatGPT 看起来好像可以创造，但它其实也只是学习人类而已。至少我自己目前用了一阵子，我就觉得说它没有办法帮上我太大的忙，可是相对来讲也很安心，就是我不用担心会被他取代啊。那而且我自己觉得啊，放心球想要带给小朋友的其实不是只有让小朋友开开心心的听很多故事而已，我们好希望小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想法，那希望小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喜欢去想很多东西，思考很多为什么，那这个就不是 ChatGPT 他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哦。ChatGPT 啊，它不会自己去思考为什么，只有人类会自己主动去思考为什么。尤其你们看，每一个小朋友大概在2-3岁刚开始会讲话的时候，就很喜欢问为什么。那长大以后不喜欢问，我觉得都是因为身边的一些大人懒得回答问题。然后就会叫小朋友说，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啊。后来你就慢慢的发现，哦，好像不能这样问。但是问为什么真的是人类的本能呢，这个是任何机器人他们都不会自己有这种想法的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哦。那如果当你啊很喜欢问为什么，你就会有另外一项能力，就是你会超级想要学东西的。 铃铛姐姐最近啊在学一种东西，我觉得好难哦，它叫做卡片和笔记法。诶，小朋友，你们会写笔记吗？你们喜欢学东西吗？如果你身边曾经有大人说你成绩不好就是你不喜欢学东西，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过，你千万不要太在意它，因为每一个人喜欢学的东西是可以差别很大很大的。你看，像学校虽然已经教我们很多很多的科目了，但是这世界上还有超级无敌多的东西是学校没有教的，那很有可能你想学习的那一个事情、那一个东西、那一个技艺，很有可能就是学校还没教，或是你在学校学不到的。我发现呢，我自己就是从离开学校以后越来越喜欢学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可以自己去选择我想学什么东西，而且我可以自己去安排我要怎么来学习这个东西，那也没有人会逼我啦。那为什么我最近想要学卡片和笔记法呢？因为如果你们常听节目，应该会发现铃铛姐姐总是有很多的想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啊，我很不擅长整理，那所以每一次整理这些想法都要花我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你看我做节目的动作就很慢啊。很多人呢缺乏的是灵感，但是我根本不是缺乏灵感，我是缺乏整理这些灵感的一些好方法，有效率的方法。所以呢，我就会希望我可以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整理我这些灵感，就可以快点做出很多的节目，或是写出很多的文章跟大家分享啊。可是这个卡片和笔记法真的是有一点难耶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点难才好玩啊。诶，如果一点都不难的游戏你们会想玩吗？其实你仔细想想，太简单的游戏啊，你一下就腻了啦，你根本又也不会想玩。好，所以我最近就是在努力学这个，然后呢，我这个礼拜还有再去练习攀爬。高空攀爬这个技术是我一直有在练习，可是进步很慢的一项技术，因为我大概一两个月才能练习一次啊。不是我太偷懒哦，是因为这件技艺你需要一些很专业的装备，而且你必须要在很安全的环境下才能练习，就不像我们跑步随时出去外面都可以跑步，或是像我练跑酷，我可能找个公园或是去教室我就可以练到，高空攀爬就不是这样啊。但是我这一次练习，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很明显进步了耶。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可以开始教别人了。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要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学会这一件事情，你就是去找另外一个人，试着自己当老师去教他。如果他觉得你讲得很清楚，而且你教会他了，那就代表你真的学会这件事情咯。所以啊，我跟你们说，如果今天有人在教你们东西，然后你听不懂，他还说，诶，你怎么都听不懂啊，你很笨耶，我告诉你，笨的不是你，笨的是他。很有可能是他根本还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找到最简单的解释方法。所以呢，该学习、该改进、该进步的其实是这个教你的人。你看像铃铛姐姐啊，常常要把很多很难的事情让小朋友理解，我就要一直去想，我要怎么样去讲才可以让小朋友听得懂呢？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比喻才可以让小朋友理解呢？那小朋友听不懂，你觉得我可以怪小朋友说，诶，你们太笨了这样子吗？我觉得不行啊，我是大人，我比较厉害，我懂得比较多，那就是我要去努力，而不是叫年纪还很小的小朋友去试着来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好，那我们回来高空攀爬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我因为前阵子在学原子习惯啊，卡片和笔记法，然后这一次在练习高空攀爬，又觉得自己有进步，就突然觉得，诶，好像可以开始来帮自己安排一些小习惯，然后让自己尽量不要去忘记。哎，总之呢，就是当你学东西而且觉得自己有进步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开心哦。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学什么东西觉得有进步的时候像我一样感觉到很开心的吗？这个也可以跟我分享哦。哦，甚至啊，你如果有学了什么东西，有去教你的同学、教你的弟弟妹妹、教会他们的这种经验，也可以跟我分享。并不是一定要大人才可以当老师教别人哦，其实小朋友也是可以当老师教别人的。我自己就常常跟小朋友学到很多东西哦。 好，再来呢，这上前两个礼拜啊，我还有去看了一场表演，有看过我们儿童故事即兴剧的小朋友，请问你们还记得阿海吗？我去看了他的专场表演哦，我跟你们说，真的很好笑，因为呢，他在表演里面大忘词，有很多地方他都没有背好，然后都忘词，甚至啊，还把手机拿出来看。可是呢，我们这一群朋友还有很多去看他表演的人，其实大家还是看得很开心耶。为什么呢？因为阿海的这一场表演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在这一路以来在喜剧上的努力啊，然后他遇到的一些困难啊，他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他想把他这阵子创造出来的角色然后分享给大家。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就是阿海是很真心诚意的想要对我们诉说这些事情，只要有感受到这个诚意，我其实就觉得很开心了，就算他忘词也觉得蛮有趣的。我知道啊，蛮多人很喜欢在网络上看一些表演，然后看一些笑话，可是啊，铃铛姐姐还是最喜欢看现场了，因为在现场啊，你可以马上的帮台上的演员鼓掌拍手，然后甚至台上的演员在问问题，我也可以马上的去回应他，马上的回答他。那像网络上的表演啊，其实大家都是把自己最完美的那一个瞬间，然后把它截取下来丢到网络上，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些人互动啊，这就是一直让我比较喜欢看现场喜剧表演的地方哦。所以呢，像铃铛姐姐、小鱼姐姐、露露姐姐，虽然我们知道 Podcast 或是在 YouTube 上放这些故事可以让更多小朋友听到，可是我们还是超级喜欢现场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哎呦，那种互动真的是太有趣了，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都了解的，对吧？那在看阿海表演的那一天下午呢，我们也有一场表演叫做即兴实验室，就是铃铛姐姐玩喜剧的地方，叫做喜剧开港。那其实每一个月呢都会有一场叫做即兴实验室的表演，那这个演出的费用啊其实非常的便宜，甚至有的时候是免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叫实验室，所以啊会有很多还在练习的演员，那我们可能想尝试一些新的表演方法，就会在即兴实验室里面演出。那铃铛姐姐也都蛮常去玩的，像四月我也一样会参与即兴实验室的演出哦。如果你是高雄的小朋友，但是我建议是年纪至少国小以上会比较适合啦，因为即兴实验室啊大部分来看表演的都是大人居多，所以我们表演的东西也许大人比较看得懂，个人建议国小以上再来看即兴实验室哦。之前啊有一些幼稚园生也被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带来看，呵呵，就会觉得他们有一点在旁边好像晃神晃神的，也不是不行啦，没有说不行。四月的场次我记得好像是在4月20号吧，如果你是住在高雄的小朋友啊，如果有想看的话，可以到喜剧开港的粉丝专页去看一下即兴实验室的日期和时间哦。然后呢，铃铛姐姐在3月底的时候到台中去跑了一场活动，它是远传电信的活动，然后呢也有很多认识的小朋友都有来参加。哎，有看到你们来找我玩真的很开心耶。而且我在星期日的早上讲故事之前，我真的还是有去公园跑酷。所以我那天啊是跑酷完以后还骑了20分钟的脚踏车跑去讲故事，结果呢主办单位的姐姐还问我说，铃铛姐姐，你刚刚是去爬山吗？我不是去爬山，我是去跑酷了。那我那天练什么呢？我跟你们说，那个公园啊有一面斜斜的高墙，那一天呢前面有几个很厉害的男生，他们都一下子啊就成功的爬上了那面墙，我好羡慕哦，我也好想上去哦，可是呢我的力量没有他们那么厉害，我的跑酷技巧也没有他们这么的熟练，所以我一直练了大概1个小时我才成功啊。虽然中间呢也是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气馁啊，有一点觉得难过啊，就是大家怎么都练好了我还在这边练，可是我好喜欢跑酷的原因就是跑酷的伙伴啊，他们就算自己成功了也不会就把你丢在那边，很多跑酷伙伴都会在旁边帮你一起加油，给你打气，甚至给你一些建议，告诉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尝试， 然后呢，等我成功了以后，他们也会陪我一起开心哦。那有没有人想看当天的练习影片呢？好啦，如果你们想要看我当天的练习影片，我把连结放在文字资讯栏，你们再自己去看好了。好，你们看吧，我真的是过得很忙嘛，不是我不认真的在更新，是我的生活真的有太多事情要做了。我又要练攀爬，又要练卡片和笔记法，还要练跑酷，还要出去讲故事，也要看表演啊，然后也有一些工作要做啊。但是我最近啊，真的有慢慢的在增进我的效率了，你们应该有感受到吧，有感受到吧，看到三月的更新，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变得比较认真了？好，如果觉得我有比较认真了，记得要给我一些鼓励，不要每次都催我说什么怎么都还不赶快更新，你们也要鼓励我啊，说铃铛姐姐最近真的更新的很快很棒，这样子我才会觉得说我真的很棒，而且这样子大家都鼓励我，我要更认真。好，记得哦，记得哦，要给我一些鼓励哦，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回复留言咯。这一次呢，我要来回复一些赞助区的留言，谢谢这些人给我们小额赞助。这边呢，有一位虽然没有名字，但是我很喜欢他留言的内容。他说，每个姐姐讲故事的声音都好好听，自配音效好好笑，就算手边没有书，也能想象出那个场景，大人小孩都喜欢。谢谢姐姐们的分享，让绘本变得百倍有趣。真的，我们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更了解绘本它的有趣之处，不是只有照着字念而已，这样子绘本的画家真的是画得这么辛苦，很可惜耶。然后也谢谢称赞我们的声音都好好听。其实我们的声音应该不能算是所有节目里面最好听的啦，因为真的有太多那种声音很好听的节目，那我们真的是以搞笑为主。所以只要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好笑，然后有为你带来一些娱乐的话，其实我们就很开心了。谢谢你的赞助。再来是洪千峰小朋友的妈妈。哇，千峰妈妈说啊，你现在才大班，但是会听同一集达尔文十次以上，然后再跟爸爸妈妈分享。千峰，你这一件事情就跟铃铛姐姐刚刚讲的那个把自己会的事情交给别人一样哦。你看，像你达尔文听了十次，你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达尔文小专家，你就可以把达尔文的故事交给其他同学，交给你的爸爸妈妈。当你在分享的过程中，你其实也在练习你很多的表达能力，这一点真的是超棒的。谢谢千峰把达尔文的故事跟更多人分享。接下来呢是滋滋还有滋滋的妈妈，他们说，露露姐姐、小鱼姐姐、铃铛姐姐你们好，我是滋滋，我很喜欢新德海里爱泡温泉的怪方蟹跟内观，也很喜欢放故事里乔治的披萨派对，觉得害羞的长颈鹿好好笑，抱抱拉跟小猫咪讲话的方式也好好笑，谢谢你们讲故事给我们听，我爱你们，给你们100颗星。哇，滋滋，我觉得你把你喜欢的集数都讲得好清楚哦，你喜欢的新德海集数和别人很不一样，很特殊耶，你居然喜欢内观那一集，好可爱哟。而且我跟你们说，之前我去参加内观的那一位老师，他的孙子也有来听我讲故事啊。哎呦，铃铛姐姐真的常常觉得出去外面都不能随便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耶，要不然被人家认出来怎么办啊。谢谢滋滋和滋滋的妈妈哦。接下来是 Ryan 跟 Milly， 有在远传故事看到你们真开心。 Milly 说要送我一个鸡腿肉还有一个小虫虫。喂， Milly， 为什么是送小虫虫啊？而且还是毛毛虫，是要送我吃还是要送我养成蝴蝶呢？欸，不过你们知道吗，真的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吃的食物就是吃虫虫哦，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科学家都说，未来如果人类出现食物耗竭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来吃虫虫。科学家说吃虫虫很环保，而且富含蛋白质哦。哎呦，好啦，又讲太多了，谢谢你送我的鸡腿肉跟小虫虫哦。好，再来是晨晨，他是今年要读小一的晨晨哦。晨晨说想听新德海的时候，妈妈本来还怕你听不懂或是不喜欢，没想到你超级喜欢，尤其喜欢狡兔三窟、神射手百发百中，还有熟能生巧都重复听了好几遍。哇， 晨晨，看来你也很喜欢古时候的故事哦。那最近我上的阮籍的故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其实铃铛姐姐也都会很怕小朋友听不太懂耶，因为新德海里面有很多内容，它资讯量比较多，虽然铃铛姐姐已经尽可能的把它设定在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听得懂的阶段，但是我相信一定不可能是完美到就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或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哦。那如果有小朋友你是听不懂的，你也可以告诉我哪里你听不懂，这样子铃铛姐姐就可以再去改进。如果你们听不懂啊，一定不是你们的问题哦，会是铃铛姐姐讲的不够清楚。那也谢谢晨晨喜欢。那最后一个是阿尔宙斯维说，姐姐谢谢你，嘿嘿，不客气。阿尔宙斯维啊，就是上一次我在周记里面有提到的阿尔宙斯维。那阿尔宙斯维，铃铛姐姐也很好奇，不知道我给你的建议有没有一点点的帮助呢？那如果没有帮助的话，那也一定是我的问题哦，不会是阿尔宙斯维的问题哦。可能没有办法真的一下子就帮到忙，因为啊，有很多个性上行为上的事情，我们跟不同的人本来就需要慢慢的讨论，慢慢的调整。我偷偷跟你说，像爸爸妈妈这样子都已经是互相喜欢彼此在一起结婚的状况之下哦，其实结婚之后都还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都要不停的调整，也要常常吵架才可以一直走下去哦。真的真的，因为铃铛姐姐身边超级多结婚的人都是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哦。所以阿尔宙斯维，你看，就算是已经喜欢彼此的对象结婚了，都会遇到问题了。所以你看，在学校，同学跟老师又不是你自己选的，那遇到问题是不是也很正常呢？我觉得啊，在人与人的相处之间会遇到问题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讨论，愿意去了解对方，愿意一起想办法解决，那一定都是会越来越好的哦。希望阿尔宙斯维的学校生活可以越来越顺利，也希望你和妈妈的讨论可以越来越开心哦。好的，那我接下来要来回复心得表单的留言啦。哎呦，好久没有回复心得表单的留言了。太阳神妮卡，你也留言太多次了吧，2月24号就留言两次，3月14号又留言一次，然后呢你说等第九集等好久了，耶、yeah, 我现在第十集也出来了。不过你说更新上一集的留言没念到，你没念到吗？没念到吗？你是说心得表单赞助吗？我怎么记得我几乎每一次心得表单赞助都一定有念到太阳神妮卡你的留言啊。好啦，那你这次的留言呢，送了我超级多食物的 emoji 吃哦，这些真的都是我蛮爱吃的东西，但是如果全部吃掉的话，我应该会胖10公斤吧。好啦，你不要再一直叫我快更新了啦，你不觉得我三月真的更新了很多次吗？已经很棒了吧，下次要给我鼓励啦，太阳神妮卡。好，再来呢是2年级9岁的佑宁，他说我有遇过睡觉像秃鹰的人，就是我。佑宁你很好睡耶，真羡慕你的妈妈哦。诶，不对，这样子早上会不会叫不起来啊？好，再来呢是1年级的阿凯，他要回应第二集达尔文抓虫的那一篇，他的心得是我最喜欢达尔文抓虫的故事，因为很好笑，达尔文是个很喜欢动物很棒的人。对呀，那你既然会喜欢他这个面相，我猜阿凯你应该也是一个很喜欢动物的人对吧？我真的觉得啊，喜欢动物的都是好人哦。会不会太偏颇了？可是我真的这样觉得嘛。再来呢是8岁国小2年级听完达尔文系列的包子，他想要回答达尔文全系列的心得。好，他说呢，包子说达尔文好有趣哦，虽然真的超好笑的，我觉得达尔文把昆虫丢到嘴巴里好好笑哦，但他也很厉害，很想听姐姐们讲更多心得和故事。有有有，我接下来会努力的，也谢谢包子听完全部的达尔文系列哦。再来是5岁的 Milly 还有7岁的 Ryan， 他们要回应木生昆虫博物馆这一集的心得，然后呢他们有去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们要跟我分享他们去嘉义大学的那个博物馆，然后有看到大蟒蛇耶，还有去雨林， 哎，嘉义大学有这样的地方，我都不知道。谢谢你们跟我分享，我如果啊改天去嘉义，我一定要去玩。谢谢 Ryan 跟 Milly 跟我分享这个好资讯。然后 Milly 呢还有自己做了一本故事小书，就是白雪公主的故事哦，自己画然后还自己讲故事给我听。诶，天哪 Milly， 你以前还坐在那个婴儿座椅上，然后在 Ryan 旁边小小的，现在居然这么会讲话了啊，真的是很感动诶。谢谢 Milly 跟我分享故事。诶，我发现最近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开始去参加说故事比赛，或是会参加说故事活动，说故事给大家听。我跟你们说，说故事给大家听啊，真的是一件很开心而且自己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事情哦。如果有机会啊，都鼓励大家去参加说故事活动。再来下一位是六岁的晨晨。晨晨说啊，很喜欢狡兔三窟里面冯轩帮孟尝君买了仁义回来。那孟尝君啊被国王赶走，然后回到本来的国家时，他刚要进城门的时候，大家都出来欢迎他，连小宝宝受伤的人都出来。这是晨晨最喜欢的一段哦。因为啊觉得这一段里面的人心其实是最难买到的吧。虽然啊从很有钱变成没什么钱，可是啊当孟尝君落难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也是他第一次体验被大家喜欢的感觉。真的，有时候有很多的钱，可是大家如果都不喜欢你，好像也蛮难过的。可是如果我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那也蛮开心的，对吧？嘿嘿。好，再来是宁宁啊，就是在那个留言的时候说我可不可以去他阿嬷的餐厅吃饭的宁宁哦。你有把阿嬷开的餐厅告诉我了，然后我去的时候可以留一封亲笔信给你吗？拜托，这是你的愿望。好的，宁宁，我会把阿嬷开的餐厅地址哈，把它记在我的 Google Map 里面。那等我下一次去新竹工作或是去讲故事的时候，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拜访阿嬷的餐厅，然后留一封亲笔信给你哦。再来是10岁的新宝，他要回答我之前达尔文的那个问题。他告诉我说他学的是竞技体操，拉筋都会很痛，拉完都会一直哭，因为很痛。新宝，我懂你。我跟你说，因为我之前学空翻和跑酷的时候，也有一阵子教练就是叫我要拉筋，而且你知道吗，像大人啊筋已经很硬了还要拉筋的时候，真的好痛哦。我偷偷告诉你，之前拉筋的时候啊，教练你的教练是不是也跟我的教练一样，然后会帮我们就是压压，一直往下压，因为太痛啦，根本不可能自己往下压，教练就会帮你压。每一次教练在帮我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很想要把教练推开，甚至想要打教练的冲动。我知道不行啦，但是因为就是太痛了，那个人体反应真的会很想把这个让我很痛的人给推开。新宝，我真的懂你。可是竞技体操真的很强耶，因为你一定要拉筋才可以把那个动作做到很美很漂亮，对不对？哇，新宝你太厉害了。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看看你在做竞技体操的影片或是照片耶。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再传给我吧，谢谢你。再来呢是瑞芳的幼宁，他提供了我两个不同的心得哦。嗯，都是软级的那个心得。首先第一个，他说有一次体育课，你们在投球的时候，有一个人笑他们进球很少，他呢就在那边得意忘形。嗯，这有一点点接近，有一点点接近。可是因为他是取笑你们，而不是他自己做了某些事情感到很得意，所以好像差这么一点点。不过我觉得啊，你第二个就很适合，你第二个就用得很好。第二个呢，你是说有一次我在沙发上跳来跳去，结果就乐极生悲撞到墙壁。对，你这一个就用得非常好哦。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很开心嘛，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得意忘形。那撞到墙壁呢，的确就是乐极生悲哦。好，再来呢是2年级的大可爱，他想要回答我关于木生昆虫博物馆和达尔文的故事。他说啊，听了之后好想去木生昆虫博物馆，但妈妈说太远了无法带你去。另外我也非常好奇铃铛姐姐在加拉巴哥寄的明信片到底何时会收到，我也很想知道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答案，如果有收到我一定会昭告天下告诉你们的，好吗？ 他说我真的好喜欢听铃铛姐姐讲故事，学到很多新知识，妈妈也很喜欢听。关于木生昆虫博物馆太远无法带你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哦。像铃铛姐姐知道加拉巴哥群岛这个地方也是在我很小国小的时候啊，可是你看那个时候真的太远没有办法去，没有关系，只要我心中还想着这个地方，我就一定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偷偷跟你们说，今年呢我也要再去解锁另外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就是埃及。耶耶耶，太开心了，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哦。那木生昆虫博物馆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的话，那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刚好会路过南投，那到时候你就可以提议说我们可不可以顺路把这个行程排进去，这样子它就不会太远啦，对不对？那也许啦，等你长大以后再去说不定也是 OK 的。好，再来又是宁宁了。宁宁那回答我阮籍那一集的心得，因为我有问结婚那个包红包的数字嘛，那宁宁是觉得啊，结婚的时候包红包都要用双数，是因为结婚都是两个人结婚，双数代表成双成对比较吉利啊，真的是很有道理耶。可是像四也不行啊，四也是双数啊，但是啊大家就很在乎四跟另外一个不喜欢的事情发音太像了，你们猜得出来是什么事情吗？那我跟你们说，那个 Apple Podcast 评论区啊，因为太多了，我就等下一次的周记再回复咯，好不好？要不然这次时间又太长了啦。我因为努力赶进度，我希望下次的周记真的可以再缩短时间齁。那最后我要跟你们讲，上一集得意忘形是我朋友许愿想要听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我播出去以后，我的朋友就来跟我讲他的想法，我觉得很有趣哦。我朋友跟他老公都觉得阮籍根本就是现代人穿越到过去的。哈哈哈哈，欸，我也觉得真的很有可能呢。我朋友就说啊，他觉得阮籍就是一个现代人，然后不小心到了古代，所以就心情不好，每天喝酒。欸，你们不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吗？因为年轻的时候他还是原本阮籍的灵魂，所以就很认真读书，然后很认真上进想做事情。后来啊他的那个性情突然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欸，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个现代人的灵魂跑进他的身体里面了。哈哈，然后还把一些现代人的习惯拿去交给他的好朋友竹林七贤。所以你看阮籍做的很多事情都跟现代人的作风很像，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哎呀，我跟你们说，很多奇幻故事就是像这样子，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有趣的幻想，他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故事哦。君君呢也有跟我分享他小时候乐极生悲的影片，我来看一下哦。哈哈哈，好可爱哟，这是君君比较小的时候，他本来拿着一根草很开心的在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结果就啪砰，就整个人跌倒在地板上了。对，这个好像也算是一种乐极生悲。有时候我们啊在跳跳跳跳的太开心的时候，就会忘了脚下的脚步，一个不小心就跌倒了。好啦，那祝福所有的小朋友都不要太得意忘形，接着乐极生悲哦，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哈。那我这一次在节目中有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也会把它整理在资讯栏，然后呢也会放在 Facebook 的贴文。那当然呢，你们想要在贴文下留言，或是填赞助表单，或是去 Apple Podcast 评论区留言都可以，这些地方我都会看的，那都会在周记的时候回复大家哦。这些问题啊，你们可以自己找家人找朋友去聊聊天讨论，也可以在自己的脑袋里面思考，当然你如果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我也会非常开心的，不管用任何形式都可以哦。如果你擅长的是画画甚至讲话或是跳舞都可以，好不好？那如果档案太大的话，就可以像 Ryan Milly 一样，他们是填了表单以后，然后再把档案另外用 LINE 传给我，这样子啊我就都可以看得到你们的想法咯，也不会漏掉了。那但是要记得告诉我要怎么称呼你，还有你的作品声音长相能不能曝光呢？那铃铛姐姐都会尊重大家的想法哦，只要你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不愿意让别人听到，我是不会让它曝光的。那我只要没有出远门，大概都会每周回复一次，但是 我好像每个礼拜都会出远门呢。嘿，可是你看，我虽然每个礼拜都出远门，我还是有很努力，两个礼拜更新一次周记啊，对不对？好啦，那如果你有问题很困扰，又不知道跟谁讨论的话，诶，也欢迎把你的问题丢给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看看哦。好啦，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需要有人愿意赞助心得，分享各种奇思妙想，心得海才不会干枯。只要搜集到至少20个心得，就会有下一集心得海啦。我还欠大家大概两集吧。好啦，不管了啦，我会接下来一直做下去的啦。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帮我分享出去或留下评论，让其他人知道。最后，本节目有开放小额赞助，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也欢迎抖内请我吃点健康的东西，像是肉、蛋、鱼，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我超级喜欢吃蔬菜的，希望小朋友都跟我一样哦。那这样子才会有更多体力制作节目。我是放星球的铃铛姐姐，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